这就是曹二顺和未来的老婆大妮第一次见面的全过程。缘分是水，情形也平淡如水，没有任何传奇色彩。曹二顺那时根本不知道哑巴大妮名声不好，更不知道他舅舅老铁匠也夜夜乱伦操弄他嘞。后来窑上的柜头摇起了铃，弟兄们都领了煤镐铁锨下窑了，曹二顺才慢吞吞地放下水瓢去了窑口。赶到窑口时，弟兄们差不多都走完了。在窑口，曹二顺先见了妹夫萧太平，后见了满脸大胡子的张三爷。萧太平指着曹二顺，悄悄地对张三爷说：
三爷，这位是我内兄，您老看看是不是能分个轻巧一点的活给他干干。
张三爷在白二先生面前乖得像孙子，在弟兄们面前却凶得很，才不买前二团总萧太平的账嘞。张三爷像打量啥稀罕物似的，上上下下打量了萧太平好半天，才把牛眼一瞪说：
想轻巧都回家搂老婆去，白家窑没啥轻巧活。
说毕，扔了一个满是湿炭渣的破煤筐给曹二顺，又扔了一个给萧太平：
你们都去背煤吧。
这让萧太平吃了一惊。曹二顺后来才知道，那日萧太平原没打算下窑，萧太平以为只要把曹团弟兄都从李家窑、王家窑弄到白家窑来下窑，把弟兄们都给管好了，不闹事，就算替白二先生尽到了责，就能理所当然地拿那三份的窑饷，日后还能替白二先生包窑。萧太平可没想到，头一天就会被张三爷搞个下马威。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萧太平只一愣，便把身后粗且长的黑辫子盘到脖子上，把地上的杯筐拾起了，阴着脸拍了拍曹二顺的肩膀说：
二哥，咱走。
曹二顺并不知道白二先生给萧太平私下的许诺，自然感受不到萧太平的那份委屈，便老老实实跟着萧太平顺着深入地下的斜井一步一滑地往炭窑下走。初到窑下，曹二顺觉得有点像乡下老家的地窖，窑顶窑帮四处都是黄土，不是很吓人的样子，可越往下走越觉得气闷，就感到有点吓人了。手上的豆油灯鬼火一样跳动着，照不出五尺远，四处还都是水，窑顶上哗哗落着，脚下呼呼躺着。走在前面的萧太平一不留神就摔了一跤，再用油灯照着四下里一看，黄土早不见了，发霉的木柱木梁支起了一片黑乎乎的天地，满眼都是那种不是土的东西。回转身再往上看，窑口已变得很小很虚，像一轮挂在天上的薄月。曹二顺心里怯了，对萧太平说：
这窑多深啊，怪怕人嘞。
萧太平恶声恶气的：
怕啥怕，老子就要在这里挣下一片江山。
这话里隐藏着一种凶狠的野心，曹二顺是听不懂的。曹二顺却以为听懂，愣了一下说：
也是嘞，种地再好也没这下窑发得快呀，人家窑上管咱两顿饭，那一天五升高粱就是净赚的，这一天五升，一年就是180斗，18担，这可是咱老家七八亩地的收成嘞。嘿，这样干个3-5年，还不就挣下个几亩地的江山了。
萧太平又冲着曹二顺吼道：
一年18担，你老婆孩子一家老小就不吃不喝了，都把脖子扎起来呀。
曹二顺这才看出萧太平心情不好，就不和萧太平争了，心里却仍是不服的。 往窑上背第一筐煤时，曹二顺又在心里悄悄算起了账。就算日后他讨上了老婆，再生几个娃，一年肯定也吃不了十八担高粱啊。粮食哪能可劲儿吃啊，总得加上一些糠菜的。那么再不济，有个五到八年，他几亩地的江山也挣下了。这么一想，窑口高悬的月亮变成了火热的太阳，迸发出希望的光芒。希望的光芒照射的曹二顺浑身是劲儿，曹二顺渐渐的也就不觉得怕了。背完第53筐煤，曹二顺和萧太平一帮背煤的弟兄在地上窑口吃了饭。淘煤、装煤的弟兄不能上窑，就在窑下吃。地面上吃饭的弟兄一下子少了许多，显得有些冷清了。因为第一天就背煤，因为背煤而在窑上吃中饭，曹二顺就再次看到了大妮。大妮还在炉前拉风箱，早上洗净的脸已满是烟尘，盘着花白辫子的老铁匠手持铁钳，钳着一只只煤镐，叮叮当当的在铁针上打，火星直往大妮身旁溅。曹二顺就没来由的替大妮担忧起来，心想，万一火星落到大妮脸上，不就破了大妮的相了吗？大妮虽说是个哑巴，可面孔挺俊俏的。曹二顺嘴里含着半口煎饼，痴痴地盯着大妮看，让一个叫钱串子的当地窑工发现了。钱串子用胳膊肘捅了捅曹二顺说，哎，看上这小女人了是不是？伙计，你只要给她铁匠舅舅五升高粱的钱，她就让你日一回，你日不日啊？曹二顺忙把自己的目光从大妮身上收回来，对着钱串子直摇头。钱串子以为曹二顺没看上大妮，又坠弄说，哎，你要嫌这哑巴女人不好，咱天黑啊到桥头镇上的三孔桥去，日花船上的姑娘好吧，不过价码贵了点，日一次得两三天的摇下来。曹二顺心里狂跳不已，脸上慌乱得很，不知所措地看着钱串子，再次摇起了自己的大头。那咱晚上打牌，打牌好不好？输赢也不大，也就是一两天的摇响罢了，赢了你拿走，输了先欠着也成。曹二顺还是摇头。钱串子不高兴了，指着曹二顺的额头说，你这人真没劲儿啊，不日女人不打牌，哪天在窑下砸死了亏不亏啊？这情形让坐在一边炭堆上吃饭的萧太平看见了。萧太平走过来拉走了曹二顺。下午再下窑时，曹二顺春心晃动了。花船上的金鬼姑娘不敢多想，窑口的大妮却老在心里装着。好几次想对一起背煤的钱串子说，他就贴上这五升高粱和大妮日一回，反正他又没家没口的，赚下这些高粱也没用。在煤窝里装煤时，钱串子就在眼前，曹二顺几乎想说出那句我要日日。偏巧萧太平过来了，没头没脑的对曹二顺说了句，二哥，人活一世，总要立个大志向。这就让曹二顺警醒了。曹二顺又按照自己的思路来理解妹夫的话，一路理解下来，再次觉得妹夫高明。是嘞，人活一世是该有个大志向啊，光想着日一回算啥大志向？日完今天明天咋办呢？再说日一回五升高粱也太贵了一点，若是天天去日，那不就天天白干这卖命活了？他的江山不就日腾完了吗？只怕到老连块埋尸地方都挣不下来。要有大志向，曹二顺野心勃勃地想，他说啥也得把这个哑巴女人弄到家里当老婆，那就能不花一文钱天天日了。 想着天天日哑巴女人时的种种朴实而淫秽的场面，裤裆竟变得不大利索，脚跟也变软了。自那以后，大妮的姣好面容和身影就像一道景物，老贴在曹二顺的眼前晃。在窑上是大妮，在窑下还是大妮，满世界都是大妮。每每走过大妮的铁匠棚，总忘不了到棚里喝水，还很卖力地替大妮拉风箱。伴着虚虚实实的大妮和时远时近的风箱声，曹万顺正下一片江山的梦想一天天变得充实了。下窑成了他年轻生命的一种依附和享受，这使得曹二顺在此后的一生中都念念不忘这个充满希望和肉欲的年头，至死都在心里保持着对萧太平的佩服。萧太平在日后奔那大志向的拼杀中，不但成全了他和大妮，也成全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小窑时代。曹二顺由此认定，同治七年不但对他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对桥头镇来说也是个重要年头。桥头镇煤炭业的真正历史应该从那年算起，从萧太平背着失重的煤筐和他一起走进白家窑窑下的那天算起。那天不但是在桥头镇，就是在整个曹团里也没人知道萧太平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只有他曹二顺知道。他曹二顺十分真切地听到了萧太平对他说的话：为人要有大志向。在嗣后的漫长岁月中，桥头镇将以双窑著称于世。双窑中的一个窑是煤窑，还有一个窑就是花窑了。花窑最初不是花窑，是花船。后来当花船全上了岸，连船板都没一块了，桥头镇人和下窑的弟兄还老爱把逛窑子称作压花船。最早的一条花船是漠河城里俏寡妇十八姐带来的，比萧太平和曹二顺们到桥头镇下煤窑早了大概一年。十八姐的花船顺着大漠河悠悠然飘进桥头镇，泊在了镇中心的三孔桥下，给桥头镇带来了最早也是最原始的娱乐业，同时也给桥头镇带来了几代脂粉繁华。那时的桥头镇根本不是个镇，十八姐站在花船的船头看到的镇子只是个乡土味很浓的杂姓村落，人丁不足三千，官家册籍上有记载的居民只400来户。镇子范围也不大，在三孔桥下泊下花船上了岸，十八姐试着在镇上走了一圈，没用了一袋烟的功夫。当时镇上只有一条东西向的黄土小街，晴日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小街两旁有几家杂货摊、小饭铺，一家铁匠铺，还有一家名号唤作居仁堂的中药店。中药店兼卖茶叶、茶水，又成了镇上唯一的茶馆，常引得镇上三五个土里土气而又自以为是的头面人物在此相聚，倒也有些清淡的热闹。因为镇子太小，又没有寨围子保护，有钱的主大都不在镇上住，占了桥头镇一半多土地的白家就常年住在漠河城里，直到收租时才到镇上来一趟。若不是两年前发大水冲出了地表的漏头煤，白二先生开启了小窑，白家也不会在三孔桥下盖那一片瓦屋做掌柜房的。白家大兴土木之后，另两个看窑的窑主王锡山王大爷和李同清李五爷也各自盖起了掌柜房，才把桥头镇装点的有了几分气派。就是冲着这几分气派， 十八姐在张三爷的邀请下从漠河城里赶来了。来时并没认真想过要在桥头镇安营扎寨，更没想到后来会把一盘人肉买卖做这么大方，以至于和养活了几千号人的煤窑并称二窑。那年十八姐二十七，却因着镇上人不知她的根底，自称十八岁，便落下了个十八姐的花号。而她在漠河城里的本名却除了老相好张三爷外几乎没人知晓了。十八姐用脂粉和娇喘掩饰了不少岁月，成功地欺骗了早期不少窑工。随十八姐同船到来的还有一个叫玉谷儿的姑娘，那年十七岁，称十八姐为姐姐。十八姐记得花船泊下的那夜正是三家煤窑放响的日子，天还没黑下来，张三爷就带着一脸坏笑赶来了，指着玉谷儿问十八姐：
哎，这姑娘一夜能接多少客啊？
十八姐那时还把桥头镇当作漠河城里，以为这里的嫖客也要吃酒听唱流连缠绵的，便说：我们就接两人，一人接一拨客，你说能接几个？张三爷不许十八姐接客，只要玉谷儿接。背着玉谷儿，张三爷对十八姐交底说：
妹子，你记住了，这里可不是你漠河城里，做窑的人粗得很，谁也不会和你斯文的，人家来了就要日，日完提着裤子就走，给的钱也多不了，了不起就是一两斗高粱的价钱，你就让手下那个姑娘接吧，想法多接几个就是了。
十八姐漫不经心地应下了，心想就让玉谷儿接着试试看，倘或生意好她就再弄些姑娘来应付，不行就早点走人。那夜夜幕降临前，十八姐的确没想过把自己也搭上去做这一两斗高粱一次的廉价皮肉生意。她在漠河城里可从没有一两斗高粱一次贱卖过来。送走张三爷，十八姐没有多少高兴的样子，倒是有点心灰意冷，就算自己不卖，让玉谷儿为一两斗高粱卖身，十八姐也觉得太亏了点。不曾想头也开张就爆了棚，天一黑下来，手持窑上供票的弟兄们在张三爷的指点下从三家煤窑的掌柜房里鱼贯而来，直到下半夜仍没有止歇的意思。可怜玉谷儿大葱脱下衣裙就再没机会穿上过，小小的花船在月光下一直晃个不停，晃到下半夜，玉谷儿终于吃不消了，光着身子趴在船帮上对十八姐喊：
姐，你别收人家的工票了，我不行了，要叫人家日死了。
这时守在河沿上的十八姐已收了36斗高粱的工票，这就是说玉谷儿已接了18个客。可十八姐仍不满足，手里攥着一大把当5升的10印工票。十八姐发现了这廉价皮肉买卖的妙处，薄利多销啊，这可远比漠河城里的赚头大来。一个玉谷儿不到一夜就给他赚了36斗高粱的钱，若是有10个玉谷儿呢，不就是360斗吗？一年是多少？那账还不把人吓死啊？这让十八姐兴奋不已。然而十八姐那夜还没有10个姑娘，只有一个玉谷儿。十八姐便好言好语劝玉谷儿忍着点，自己把衣裙一脱，也在临时用花布遮起的船头卖上了，价定的比玉谷儿要高一些，一次3斗高粱的工票。那一夜实是令人难忘，十八姐记得最清的是2个动作，一个是支起身子收工票，再一个就是倒下去让人压。压到后来整个身子都麻木了，十八姐才伴着早上的雾水收了工。在蒙蒙雾气中挣扎着爬起来，
十八姐立马挪到玉果儿身边，把玉果儿挣来的工票全收走了。收工票时发现，玉果儿下身湿漉漉的，脸上也湿漉漉的，正躺在那儿哭。十八姐就黑着脸对玉果儿说：“哭么哭啊，别这么娇气嘛。古人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姐姐今天不也和你一样被这么多人日了吗？也没日少一块肉吗？”玉果儿不说话，仍是哭。十八姐替玉果儿擦去脸上的泪，缓和了一下口气，又说：“玉果儿，你只要这样卖力地跟姐姐干下去，姐姐保证以后给你一条花船，让你挣大钱。”玉果儿这才止住了哭泣，睁大了泪眼：“真的？”十八姐点点头：“真的，你现在吃苦受累跟姐姐一起干，就算个开国元勋了。姐姐自不会让你老这么干下去的。生意既是这么好，姐姐就得多弄些船，多弄些姑娘来了。”玉果儿那时心就野，不管十八姐的遐想，只咬定对自己的许诺不放：“姐姐，到时候你真会给我一条船吗？你舍得吗？”十八姐其实已明明白白看到了桥头镇卖银业的美好前景，搂着玉骨儿很是神往地说：“姐姐咋就舍不得给你一条船呢？等你有一条花船时，姐姐也许会有十条二十条花船了。到那时，这三孔桥下到处都是姐姐的花船，到处都是。”